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侵犯灵魂之窗眼睛的两种常见疾病：青光眼及白内障。首先，我们来谈谈青光眼。什么是青光眼呢？该不会是患者会因而眼冒青光吧？当然不是。今天在节目里头，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青光眼的是台北县立三重医院眼科主治大夫陈玉芳医师。现在就由他来告诉大家什么是青光眼。
传统上的观念哦，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然后造成视神经的萎缩，我们认为是青光眼。那现在事实上呢，有一些青光眼的病人，他的眼压并不高，那为什么也会造成青光眼呢？现在我们大家一般的想法是这样子哈，就是每个人的视神经对于眼内压的承受度不一样，有些人的视神经对眼内压的承受度比较高，所以即使他的眼内压高于一般平均的正常值，他的视神经还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有些人他的视神经先天比较脆弱，他能够承受的眼内压很低，所以即使在我们认为正常的眼压值，他的眼压已经非常的低，但是他的视神经还是出现了我们所谓青光眼的变化。所以不管怎么样，只要他的视神经有出现类似青光眼的变化，我们就认为是因为眼内压高于他所能忍受的范围造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他出现了青光眼的变化。那这个青光眼的视神经萎缩，它会表现在各种视觉机能上。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视野的缺损啊，到了青光眼的末期，已经开始有视力模糊的情形了，才知道自己是青光眼。
所以青光眼就是眼压高过自身能承受的限度而造成的视神经萎缩。那么眼压为什么会过高呢？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眼睛的构造。那这个是眼睛的一个外观，黑色这个是角膜的部分，白色这边是结膜。那眼睛在外上方这边有一个泪腺。那我们再看一下眼睛里面的构造，我们眼球的剖面图是这样子。那前面这边就是我们的角膜，那这边是前房，那这边是玻璃体的部分，中间这个就是水晶体。那我们防水的产生，就是从这个水晶体旁边这边有一个睫状体产生的。那防水的产生，由睫状体产生之后，它会绕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虹膜，绕过虹膜，然后来到前房。那再由前房鱼角的地方流出去，然后经由静脉系统吸收回全身。那我们把这个睫状体的部分呢放大来看，就是像这个样子哦。这边就是我们的睫状体，就是产生防水的部分。那防水产生之后呢，流到前房，就由这个蓝色的这个地方呢，前房鱼角一个小梁的构造，从这边吸收回去，然后经由这个静脉系统再吸收回全身。一旦在这个防水的流出管道或者是产生的地方有任何的问题，譬如说产生过多，或者是防水流出的管道有遇到阻碍的话，那眼内压就会高起来，就造成眼压过高。那这过高的眼压就压迫视神经，于是造成了青光眼。
陈医师告诉了我们，只要在临床上眼睛内的防水排泄不正常，或者是分泌的太多，眼压就要高了。那么在身体上会有什么具体的表征，让我们警觉到自己的眼压可能过高，有了得青光眼的危险了呢？
青光眼早期会有哪一些症状，要看它是什么种类的青光眼而定。那我们常见的青光眼呢，有鱼角开放型跟鱼角闭锁型青光眼。我们先讲鱼角开放型的青光眼，这也是青光眼最多的一种。那这种青光眼的话，它早期几乎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难自己察觉，所以我们会建议一般大众就是 30岁以上要定期，每年要定期到医院去做检查，就医师检查比较能够检查得出来。那刚刚提到的原发性鱼角开放型青光也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一种，因为它在初期几乎完全没有症状，那再到了青光眼的末期哦，因为视神经的缺损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视野的缺损。那这个视野的缺损最常见的就是视野的缩小，也就是我们四周的物体哈，慢慢就看不太清楚，但是一般大众也不太容易察觉这一点啊。有时候在开车的时候，他们会发觉说，好像左右来车，他们常常忽略掉。但是这些病人，他们常常会把它归罪于可能啊，昨天没有睡饱啦，或精神不佳等等，而忽略了它。事实上，他们不晓得，这是因为他整个视野已经都在缩小当中。那在更末期一点呢，才会开始是出现视觉的视力的变化，也就是视力模糊。那但是到了视力模糊才来就诊的病人，往往他的视神经萎缩都到90%、95%以上了哈，所以非常难早期察觉哈。所以原发性鱼角开放型青光眼，大致上来讲，如果要早期发现的话，几乎都只能到眼科来找眼科医师检查，才能够早期发现。第二种比较常见，尤其是好发在东方人、中国人、台湾人身上的，就是鱼角闭锁型青光眼。那这一类的青光眼呢，它经常会急性发作。它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症状哈，非常明显严重的症状哈，就是眼睛视力会模糊。那看日光灯的时候会感觉到日光灯的周围好像有光圈，然后会有头痛，甚至到头痛到甚至想吐哈。的症状，那有时候病人会以为是自己血压升高或者是中风等等，跑去医院内科求诊，那后来会看了半天会诊眼科才知道是青光眼发作哈，这个是鱼角闭锁型青光眼比较好发早期的一个严重的症状，所以它跟鱼角开放型是不一样，它会有明显的症状，而且病人一定会察觉。
现在我们知道了青光眼分成两型，分别是鱼角开放型及鱼角闭锁型，而开放型的青光眼显然比较棘手，因为它悄悄地来，让人不知不觉，等到你察觉不对劲了，已经严重了，所以定期的检查相当重要。而如果确定自己已经得了青光眼，该如何治疗呢？
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青光眼的话，一定要听眼科医师的处方哈，就是要定期回诊哈，然后要规律的用药是最重要的哈，因为每次回诊的时候，医师都会量眼压，好，那这个眼压就是眼医师的处方药之后得到的眼压，那如果说医师开了药之后回去没有按照医嘱这样点的话，那医师就会不断的加药。一方面就是医师他就会不晓得自己处方药到底对他有没有效，那再来的话病人也会延误了就医的时机。那我们知道一旦视神经发生缺损的话，不管是点什么药都不会再恢复，好，所以我们青光眼的点药是要避免视神经进一步的受到破坏，好，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够抑制它视神经进一步破坏就只有降低眼压这个方法。如果眼压降得够低，就能够避免视神经继续坏下去。假设眼压降得不够低，视神经就会继续受到破坏。好，所以定期的回诊、规律的用药是最重要的。
药物治疗通常是针对鱼角开放型的青光眼患者，而鱼角闭锁型的患者往往有急性的症状出现，所以必须用开刀的方式来治疗。
那鱼角闭锁型青光眼的话呢，它的第一线治疗呢就不是药物，是以雷射跟开刀为主。一旦发生了急性发作，我们第一线治疗以前传统的观念是认为是虹膜切开术，也就是给防水制造另外一个新的管道，让他们能够顺畅的循环，而不会造成眼压升高。那做完雷射或者是开刀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辅助于药物治疗。好，那如果眼压已经很顺利的降下来，那眼内的循环也没有再受到阻碍的话，鱼角闭锁型青光眼的病人就不需要再用药。
听陈医师这么一说，开刀似乎比较一劳永逸，那么鱼角开放型的青光眼患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用开刀的方式来治疗呢？
嗯， 实上刚刚讲，我们青光眼的治疗的目的就是要把眼压降低，然后来延缓视神经的破坏。所以如果说药物对鱼藻开放性青光眼来讲，只要药物的治疗能够把病人的眼压降到理想的范围之内的话，都不需要开刀。那如果说药物已经都用了最大剂量了能用的药物也都用上了，还是没有办法把眼压降到合理的范围的话，我们才会考虑雷射或开刀。那不管雷射或开刀都是为了要降低眼压。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就像是我们内科高血压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都是必须要一辈子都要就医，都要注意自己的眼压有没有在回升。所以只能说是得到合理的控制，而不能说治愈。
陈医师说了，视神经一旦遭到破坏，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其实又岂止是视神经啊，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只要我们不知道好好的珍惜爱护而受损了，光靠医疗手段要恢复到原来健康的状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接下来陈医师就要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注意哪些事项，才可能让我们尽可能的远离青光眼。
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有家族史的病人要在大概35岁开始每年要定期检查眼睛。好，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人的话，也应该40岁以上每年要定期到眼科检查一次，才能够确定知道到底有没有得到青光眼。因为鱼藻开放性青光眼它是在40岁以上，它的发生率会慢慢的增高，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鱼藻闭锁型青光眼的病人要注意的就是说，平常呢尽量要早点睡，睡眠跟情绪是影响鱼藻闭锁型青光眼非常大的因素。鱼藻闭锁型青光眼的病人每天最好是要早点睡觉，那情绪上不宜有太大的波动就是说避免太过劳累发怒这些比较沮丧这些比较不适当的情绪可以避免它的发作。
可见情绪跟青光眼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果情绪波动太大就容易诱发青光眼，如果睡眠作息不正常也容易发作青光眼。那么现在有些人的工作一天到晚就是盯着电脑荧幕，这样会不会造成眼压过高而得了青光眼呢？
我们基本上来讲呢，近距离工作做太久会不会造成眼压的升高，目前是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显示说近距离工作会让眼压升高，但是长期的看书跟看电脑这些呢倒是会造成一些眼睛干涩疲劳不舒服等等的现象那这些基本上是不会导致青光眼的。
看了以上的解说，您是不是对青光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呢？如果您不想让青光眼缠上身，生活作息就要正常，情绪就要平稳，万一有了早期的症状就要及早治疗。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白内障。以前我有一个也不知道打哪儿来非常荒谬的想法，认为白内障就是眼珠子会渐渐的变成白的，当然事实不是如此。今天在节目里头我们为您访问到台北县立板桥医院眼科主治大夫张志伟医师，张医师将深入浅出地带领大家认识白内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白内障它是像水晶体的一个分子，那我就用这个模型为各位介绍一下简单的一个构造我们眼睛呢从前面开始，这个叫做角膜，角膜后面呢这叫做虹膜，虹膜中有个洞，这叫瞳孔。那一般来说我们华人的话大概就是咖啡色的，那外国人可能看起来就像蓝色的那我们现在把这模型转过来之后呢，后面这个构造就叫水晶体。水晶体呢随着年纪的增大或某些原因之后，它本来是一片这么透明的东西，可是随着年纪变大也许慢慢就会变成这样的浑浊，如果更严重的现变黄色的浑浊，这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大概眼睛这样介绍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所以白内障就是说我们眼睛的后面有个重要构造叫水晶体，它随着某种原因的慢慢的一个老化退化而产生一个浑浊，最常原因还是属于老年性白内障所以白内障就是说一般年纪越大它的用就像一个水晶体它的 构造的变化之后就产生的一个变动，而这种变动呢会造成视力的变差，如果当视力真的很变差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处理。那一般来讲呢，在50到5岁呢就开始慢慢就有白内障的变化，到60、70岁慢慢会越来越严重。大家根据统计呢，那60、70岁的时候大概50%，但70、80%的话大概就有差不多甚至70%的病人就会有产生白内障的状况。当然呢，严重程度还要到时候依不同的状况还要做分别。如果初期的时候只有轻微啊，它混浊度不是那么严重，经过我们眼科医师做详细的检查，确定是初期的白内障。那现在我们市面上还是有一些控制白内障一些药水，但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这只用在比较初期，而且视力不会影响很大。但是因为白内障它简单讲呢，就是一个值的变化。当它变严重之后呢，事实上呢，它基本上在别人什么药，它也没办法恢复，就好像我们失去了岁月、失去了青春是没有办法再回来一样，道理就是一样。所以当它水晶体如果变成真的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混浊的状况之下，我想在别人什么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都是没有办法，那最后只有一开刀的图。那这开刀的方法，现在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已经有很多新的方法供大家使用。
听张医师这么一说，白内障其实是身体老化退化的过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眼睛病变，而在医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单纯而没有其他并发症的白内障已经成了治愈率接近100%的小病。所以只要您上了一点年纪，视力开始渐渐的模糊，就要及早到医院做检查。如果确定是白内障，就可以用点眼药或开刀的方式来治疗，尤其现在开发出新的开刀技术，愈后的效果相当好。
那我们见往之来哈，从现在最新的方法之前，我们用传统式的方法会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那我们现在所欲所求呢，就是希望把这个水晶体，就是混浊的水晶体在白内障把它去除掉。去除的方法就是用在这个大概这个位置地方切开大概1公分左右的一个切口，然后再把这个整个水晶体用挤把它挤出来，挤出来之后呢，在原来的切口里面缝5到7针，所以因为这过程中其实会在眼睛的一个震动的伤害来讲是比较大，而且缝上线以后它的伤口比较不稳定，所以说术后病人都会觉得第一个因为有缝线，然后也许有比较容易肿，病人的异物感或疼痛感或甚或是一些比较不舒服感觉会比较严重，而且因为缝的线，因为它的一个线的一个所以张力或有不同，造成伤口不是那么完整，会进一步造成眼睛的角膜不是那么平整，这个所谓术后的散光会比较重，所以看完刀有些人把它的散光甚至达到200-300度，这就是传统式的它算是还比较缺点之处。那新的方式呢，我们就把切口变小，所以现在新的开刀方法我们可以简称叫做小切口的超音波晶体乳化术。所谓小切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旁边的伤口切了大概只有然后原来1公分的1/3，所以大概只有0.3公分左右的切口大小，再用一个类似像是笔一样的超音波的探头伸到眼睛里面，然后呢就把这个眼睛的这个水晶体的部分呢做一个用超音波的能量把它震碎乳化，然后再同时把它吸收掉。那吸收掉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变成这样，就变成没有人工水晶体的状况。然后呢我们再植入一个，因为说伤如果不放人工水晶体的话呢，它眼睛会变得很严重的远视眼，因为说水晶体构造它的本来的水晶体它的功能就是在聚光，像把它拿掉之后，如果你就不放任何东西进去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远视眼。那所以说我们还要放个人工水晶体，样子是类似像这个模型的样子，再用原来切口给它放进去，然后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手术的过程。那因为我们的切口呢是非常小，那新再用一些比较特殊材质也特别新设计的人工水晶体放进去之后，完全不需要做伤口的一个缝合，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缝线啊。当然病人的痛觉跟各位可能会问，怎么样呢，他会不会痛？其实呢，因为我们痛觉根据研究大部分都是分布在眼睛的表面，所以说我们就用局部的那个麻醉的眼药水一直给他点，那基本上病人 在手术中偶尔还有一点不舒服的痛的感觉，我们再用药水来点一点，这就是叫做局部点眼药的局部麻醉，在新的手术方式是一大突破。那我们只要根据用这些方法，病人所有的恢复状况都会非常非常的迅速的。那我相信，大家对白内障最重要的就是认知，就是说，第一，各位只要活得够久，活得够老，这个病你我都会发生。第二，如果发生，绝对不用惊慌，它绝对不是绝症。经过我们很多科学家、眼科的前辈，孜孜不倦的发展新的方式之后，尤其用所谓最新的超音波晶体乳化术之后，恢复都非常快。那整个手术过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或什么，视力恢复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想最重要要跟大家讲说，有病勿忌医。如果我们眼科看东西不清楚，经我们眼科医师做详细检查，确定也就是单纯白内障，我相信呢，您就非常放心的把这个问题交给很专业的医师，然后由他来做个很详细的评估，然后用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帮您开刀。那开到结果呢，我想只要您在术后能够很准时的来门诊中继续追踪，一般这个手术可以说成功率大概都是都在90%以上，只有非常非常少数因为有特殊体质或者说有其他合并其他疾病，那当然可能就会有比较其他的后遗症之类的，那可能就是机会非常的低啊。大家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可以做很平顺的手术把它完成，然后恢复你这个非常亮丽的视力，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恢复到你应该享受你日常生活的一些乐趣，然后一些危险的话都可以避开。我想这是希望大家对白内障应该完全不用畏惧它，非常开朗心情去面对它。我想这是绝对是一个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听了专家们对青光眼及白内障的解说，希望您能有所收获。观众朋友，您听说过我们人有第三只眼吗？在先前的节目中，我们听了两位眼科主治大夫为大家解说两种会发生在眼睛上面的麻烦。不知道您是不是曾经想过，尤其在我们灵魂之窗出了状况的时候，要是还有第三只眼睛能看，甚至看得比肉眼还清楚，那该多好。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解剖上已经发现，从人的两眉中间往上一点向后方的眼线上，也就是在大脑和小脑中间，有一个长得跟松果一样大小的线体，叫做松果体，也叫松果线。它具备人的眼睛所有的组织结构，但是因为它长在脑壳里面，所以科学家认为它是一只退化了的眼睛。在我们人这双眼睛的视网膜上面有两种细胞，它们的作用呢是接收光波，然后把信息传到大脑里去加工，所以我们才看得见东西。而在松果体上面，科学家也发现了有视网膜的这种细胞。曾经有科学家利用深海的鱼来做实验，因为鱼松果体长的位置跟我们人很接近，他们把小鱼的眼睛割掉之后再放回海里面，发现这些鱼照样可以在黑暗的海里头自由自在地游泳。科学家们再用光去照这些瞎了眼睛鱼的身体各个部位，当照到松果体那个位置的时候，鱼明显有了反应。可见松果体不但可以感光，感光能力甚至比肉眼还要强。看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光有这第三只眼睛的结构，但是不能实际运用来看东西，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在现今社会上，具备第三只眼功能的人可能是少了，不过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却有不少相关的记载。比方说，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头，就有一则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故事里头，扁鹊也不过就是在觐见桓公的时候，站在桓公的面前看了一会儿，就能够看出桓公哪里有病，而且每过十天还能够看出病情的进展，只是桓公从头到尾都不相信。一直到最后，扁鹊宣布桓公的病已经进入了骨髓，医药都救不了了，最后桓公真的就发病去世了。像扁鹊这些古代的大医学家为什么能透视人体呢？其实他们用的就是第三只眼。看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可能又要说了，为什么我的第三只眼就不管用呢？其实根据科学的研究发现，人的第三只眼，也就是松果体，在人体胚胎形成之后，一直到七岁以前，都是呈现着成长的状态，非常的活跃。但是从七岁开始，松果体就慢慢的钙化，到了六七十岁就完全钙化了。七岁一般是人开始有最明显记忆的年纪，七岁以前的我们就像一张白纸，但是七岁以后，随着受教育，对人事物各个周遭的认知增加了，展开了社会化的过程之后，松果体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钙化，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们都知道，哪个器官用的机会少了，它就会慢慢的退化。当我们越来越看重现实，只相信这双眼睛看到的东西，用松果体看世界的本能当然就一点点的消失了。而该怎么样把这个本能给找回来呢？根本之道是不是就应该回归到我们先天最至真纯善的本性上去呢？我们在人世间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了凡事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畏私畏我的后天习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心念转成事事先考虑别人，慢慢地放弃各种在后天养成的执着心，我想我们就能够找回先天最纯真善良的本性。如果我们的心性能纯洁地像个小孩一样，就能够保有先天的本能，当然就包括用第三只眼睛来看东西，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得见。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